尽管美国晶片法案已经在去年签署生效，拜登政府亦投入大量资金入驻半导体产业，但是根据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由于人才短缺，进入相关科系的学生太少，导致2030年美国半导体业将短缺6-7万人。下面请听报道。根据美国半导体协会星期二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到2030年美国半导体业将面临大约67000名劳工短缺。根据估算，到2030年的时候，美国的晶片业劳动力预计将从今年的345000人大幅增加至46万人。但从目前学校的毕业生培养速度来看，美国将没办法培育出足够的合格劳工来填补人才缺口。在这个同时，美国亦正在努力强化国内晶片业。美国晶片法案在去年8月9号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之后，已经开始为新的制造基地和研发入驻资金。根据商务部负责受理发放法案规定的390亿美元补贴，包括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公司都已经表示将会申请。这项法案还为投资晶片厂提供 25% 的税收抵免，估计价值将会达到240亿美元。半导体协会表示，由于这些工厂将会创造就业机会，预计短缺人员包括电脑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令到未来晶片业的一半从业人员都是工程师。报告还指出，由于美国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相关学科的大学毕业生长期出现短缺，导致晶片技术人员缺工，估计仅到今年底，更广泛的相关职位空缺将达到140万个。星期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小幅上调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达到 3%， 但是 IMF 同时警告说，全球经济并未走出困境，随着市场适应央行进一步紧缩政策，金融业动荡可能还会出现。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星期二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里面，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4月份评估的 2.8% 微幅上调了 0.2 个百分点至 3%， 而2024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维持不变，亦是 3%。 IMF 在展望报告里面说，通货膨胀正在下降，预计今年总体通货膨胀率将达到 6.8%， 核心通货膨胀率预计将从去年的 6.5% 降至今年的 6%。 银行业的严峻压力已经减弱，但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平衡仍然偏于下行。 IMF 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尔·古林查斯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虽然我们已经步入正轨，但还未走出困境。他说 IMF 上调2023年增长预期，主要是由第一季度的经济表现所推动。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会警告说，阻碍2022年经济增长的因素今年仍然存在，仍然高企的通货膨胀正在腐蚀家庭购买力，利率上升导致借贷成本上升，以及3月份出现的银行业紧张局势都导致信贷渠道有所收紧。报告表示，虽然对银行业健康状况的直接担忧已经消退，但随着市场适应央行而进一步紧缩政策，金融业动荡可能会重新出现。在这个星期，国会两党议员正提出一项立法，要求财政部压制北京在美洲开发银行中的影响力。两党议员都希望华盛顿能够在美洲开发银行具有更多的发言权，以采取行动控制向中国公司提供项目， 并阻止中共当局要收购该银行更多股份的企图。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国会应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国会提出一项新的立法，旨在了解和减少中共当局在美洲开发银行的影响力。这一名为《美洲开发银行透明度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每两年发布一份报告，讲明中共在该银行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和参与的范围和规模，包括中共资助的项目清单。加拉格尔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太长时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利用其在美洲开发银行的存在来推进自己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技术目标。拉美国家的公民理应让美洲开发银行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中共恶意影响的载体。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一项分析，在2022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升至创纪录的水平，向中国出口了大约1840亿美元，并入口了大约2650亿美元的商品。共同签署法案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梅乱德斯当日亦在一份声明里面说，随着中共继续使用经济工具在整个西半球推进强制性经济议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保护美洲开发银行的完整性，并确保其关键的工作能够不受中共的干预和影响。美国国防部7月25号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这批援助的目的是在战场加强勇敢的乌克兰军队的力量，并帮助他们收复乌克兰的主权领土。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防部25号宣布向乌克兰追加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防空导弹、装甲车和微型无人机。这批武器通过总统提取权提供，按照这种授权，总统不需要国会批准，就可以从美国现有的武器库中提取装备，从而可以迅速交货，有时在总统批准几日之后就可以抵达。这些物资将来自美国的多余库存。在评论军事援助方案的时候，布林肯说，自从上个星期退出黑海粮食协议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港口和基础设施发动了多次袭击。布林肯在声明里面说，乌克兰人民继续勇敢地保卫他们的国家，抵抗俄罗斯侵略，同时俄罗斯继续无情和恶毒地发动攻击，杀戮平民并摧毁民用基础设施。新的军事援助方案含有一系列的弹药，包括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和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毒刺防空系统的导弹，更多用于海马斯，亦就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的弹药、斯崔克装甲运兵车，以及各式其他导弹和火箭。这笔军事援助还包括美国第一次提供的黑色大黄蜂侦察无人机，这种微小纳米无人机主要用于情报收集。乌克兰之前从其他西方盟国那里得到过这种无人机。自从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4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消失一个几月的中共外交部长秦刚7月25号被免职，改由党内负责外交的最高官员王毅兼任外长一职。尽管白宫表示，美中的关系和沟通不会因为中共外交高层人士变化而发生改变，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却对本台分析说，美中关系至少会产生两个可以预见的冲击。下面请听报道。 一个月来未公开露面的中共外交部长秦刚，7月25号被中共政府正式免职，改由69岁的王毅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外办主任回到外交部执掌大权。对此，宋国成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讲到，秦刚虽然被免除了兼职外交部长，但并没有免除他的国务委员，国务委员才是他的正职，外交部长只是他的兼职，所以这个可能意味着秦刚应该还活着，可能在这里接受一种坦白交心或者是比较深入的严密调查。宋国成说，那这个调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在还未找到人选，甚至就是说先不考虑继任的人选情况之下，让中共外事办办事处的主任亦是国务委员王毅亦是兼职。宋国成亦讲到，中共的所谓外事办和外交部其实只是两个招牌，但用的是同一批人马在办事，只是为了维持以党领政这样一个规则，所以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了。而对于秦刚被免去外交部长的职务，中共这样外交高层的人士震荡，布林肯在25号亦马上回应说，美国和中共接触不会因此发生改变，他说期待能够好像以前一样和王毅开展良好的合作。对此，宋国成认为中共处理秦刚的事件就好像一出罗生门，显示他现在的外交系统是处于一种高度不稳定、举棋不定的状态，必然会引起美国甚至国际社会的关切、猜疑，甚至将他看作是一个笑柄，对美中关系至少会产生两个可以预见的冲击。他说，美国对于现在乃至于未来一段时间中共的外交的主张、外交的政策，甚至于外交的承诺等等，会采取一种比较谨慎保守甚至是半信半疑的态度，当然亦会密切地观察中共在外交政策上是不是有什么的变化。宋国成进一步讲到，中共外交系统的政策其实始终潜藏住暗潮汹涌的路线争论。他说，我一直认为秦刚的事件可能深刻的原因是来自于他们外交系统内部的一种路线的分歧，亦就是所谓到底对于西方应该是采取一种战狼的外交呢，亦或是采取一种温和稳健的外交。这种暗潮汹涌的方式在中共的外交系统当中潜伏着。这种潜伏的暗潮汹涌的路线的分析就很容易浮上了台面，而成为中共对外政策的一种争论，形成的所谓派系的斗争、权力的斗争。那有了权力的斗争之后，这个外交部长的职位就会进一步的产生职位的争夺。不过如果继续由王毅来兼做代理外交部长的话，中共的这个外交政策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鹰派的战狼式外交的这样一个主轴。美国应该也会继续地加紧对中共的围堵，对于中共提高警惕和防范的一个态度。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